阿弥陀佛，大家好。下面呢，我们继续来辅导这个《大圆满前行引导文》。今天我们要讲的是123课的内容啊。首先呢，我们一起来顶礼。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勇士，顶礼传承大恩诸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为度化天边无际的有情而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那么今天呢，我们这里继续学习的是这个修曼擦罗的这一部分。那么修曼擦罗当中呢，现在还是讲到的第六个科判，也就是说到集资之理。对这个集资之理呢，后面的这部分是以一些公案呢来进行说明啊，继续呢来宣讲。让我们在相续当中，对于呢积累福德呢升起一种定解。那首先呢，这里来看说，当今时代，在一些呢这个穷商僻壤的地方，人们看到稍有受用地位之人，便大呼小叫地喊道：“啊，上师之啊，这个人多么多么的了不起啊！”而大惊小怪。其实，如果遇到殊胜的福田，加上自己怀有一颗清净的心，达到这种程度，并不需要积累很大的福德资粮。这个地方主要是讲到呢。在现实当中啊，其实呢，我们看到有很多很富有的人，心里面可能会想呢，他到底是赔了多少的福德才感召了这一世的这种殊胜的果报。其实这一点呢是不一定的呀，这里就讲到了一个因果的关系。我们不要认为呢，就是我必须要赔及往昔呢，也要赔及相当于现在福报这么大的啊这样的这个资粮呢，才能够获得后世呢这么大的福报。其实呢不一定是如此的，就是其实我们看到这世当中有很多这个受用很圆满的一些世间人的话，如果观察他的前因，很有可能呢都是依靠一些小小的因缘。那么这里面呢就讲了两点，第一个呢就是他遇到了一些殊胜的福田，第二个呢就是自己在供养的时候呢，虽然供养的这个东西呢非常的轻微，但他有一颗特别清净的心，如果具备这两种条件的话，那么不一定非要再因为积累很大的或者是做很大的供养，那么他在果位就可以获得这种殊胜的福德。这一点呢就是我们相续当中呢要升起一种定解。那么现在在我们这个自在的时候呢，应该尽力的去这个做这种上供下施，那么以后的这个福德呢是不可思议的。但当然呢，作为修行人呢，并不是呢以这个精进求福为目标，并没有这样的一个目标，而是呢为了在相续中获得解脱的善根所以呢要这个努力的这个培积出世间的这种解脱功德。这是呢这里面讲到的这个主要的两点。那在这两点上，我们再稍稍的分析一下。如果说涉及到自己的实际生活过程当中，第一个的话就是要一定要观察好这个具象的这种对境。那么一般情况下，所谓殊胜的福田呢就是指的是上师三宝，一个呢就是指的真正具象的上师，他必须呢是具有这个我们前面一指上师部分所讲到的真实的这个上师的法相，一定要具备这些条件，否则的话这个做这些供养的话，其实就不一定会产生如是大的这个功德。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还有对于一些比如说像佛宝、法宝和僧宝的那僧众这些对境来做供养的话，你比如说供养僧团这样的一些对境呢都很殊胜还再有的话就是这个比如说对这个自己的父母还有呢对于这个这个特别贫穷的这些这个穷苦的这些人、病人、穷人，对他们呢来做这个布施这个当然都属于是下施的方面。那么真正如果是从这个上供的角度来讲呢，最殊胜的这种福田呢就是成就者最殊胜的福田就是成就者。如果真正的依靠这个自己的如理观察，或者说呢其实能够遇到具象的善知识呢，也是自身的一种福报。如果自己没有这种福报的话，那么你供养的对境呢也不一定是真正的福田。所以呢 我们在这些方面应该呢要有一个如法的观察，观察好了之后呢，第二个条件就是要有一颗清净的心，啊，不能够呢就是用各种的分别啊，分别这个上师呢，其实他在哪个方面呢不如自己呀，啊，或者在哪个方面呢其实没有那么殊胜啊，或者呢就是说，观察呢这个僧团里面啊，认为有一些僧人呢其实不是那么特别的好啊，其实这个僧团也并不一定是很殊胜，其实都是一些凡夫人啊等等，这样的想法来供养的话，其实就没有什么大的功德，因为它谈不上是一个清净的发心，也谈不上是清净发心。尤其呢，作为这个在家居士的角度，对于三宝的这种对境的话，自己是从一个护法的这个身份来呢，在家的护持啊，护持这个佛教，护持僧团啊，护持这个佛法的弘扬。那么如果能够保持一颗清净的啊这样的一个这个纯净心，那做任何的微小供养都可以呢感召这个巨大的福报，甚至于呢这个如果这个心清净啊，即便是你供养的对境不是一个成就者，那么源于自己的发心清净的缘故，也可以得到呢这个巨大的这个福报啊。这个道理的话，我们在这个不同的经教当中，还不同的地方呢都有所宣讲，所以一定要把握住这两点，一个呢是殊胜之福田，一个呢是这个清净的发心，这两点如果把握得住的话，寄生当中做任何的这个上供下施，你都可以获得这个殊胜的果报，那再加上我们的这个愿力摄持，那么这种福报呢都会成为出世间的解脱资粮，这是特别殊胜的。所以下面呢为了这个说明这一点呢，就举了几个殊胜的例子啊。第一个就是举个例子来说，在历史上我如转轮王曾经以七颗豌豆的布施果报，后来统治了33天以下。波斯匿王的福禄也是以往布施温热无言食团的这个果报。那么对于这些这一段的这个内容呢，我们这堂课里面也是呢就是讲到了有三个公案吧，这个公案的内容呢稍微的分析一下，当然整个公案的过程啊我在这里也是就是不讲了，不再重复了，道友们呢自己都可以看。上师呢在这里讲的有几种啊，有两个经教里面所讲的稍微略不同的啊，有一点这个略微不同的地方，这个呢但它总体的这个因缘呢都是因为当时呢第一个就是他有一种极大的信心和欢喜心，这个就是他的一个清净发心，源于这样的这种欢喜心呢，而呢对于这个最殊胜的对境佛陀来做的供养，所以感召到他后世的这种果报。那么在这个公案的部分啊，我建议道友们，因为今天这里我上课呢还是没有在这个从这个白莲花论里面详细的把这个我如转轮王的公案给大家描述，但是我确实很希望呢道友们不管是自己有书还是从这个网上呢调这个电子版本的这个书籍呢，把白莲花论当中这个我如转轮王的公案好好的看一下啊，一定要好好看一下，你可以看到前面的这个我如转轮王他的整个的这种这个福报的相，可以让人觉得这个非常不可思议。他作为一个人间的转轮王，可以呢这个统治天界，并且呢可以到达这个33天的这个天宫当中，与第十天呢共同享受啊，这个他享受了有36代吧，好像36代第十天的这种这个位置，就是第十天已经换了一代又一代了，但是他一直呢福报还没有消尽，一直呢跟这个第十天平起平坐，是这样的啊。最后这个换算成我们人间的这个时间好像是100多亿年吧，100多亿年，我如果说错的话那么就纠正一下啊，但是我印象里面就是它相当漫长的一个时间当中，一直在第十天的天宫里面呢享受这个跟天人等同的这种安乐。那么这么大的这个福报呢，确实有几颗豌豆或者几颗绿豆而造成的这个殊胜之果。这个公案如果大家不把它当成一种说法，或者这只是一种神话故事，不把它作为这样的一种想法的话，那么应该要就是升起一种诚信，就是指的是舍一得万报的这个道理。布施的因缘非常小，那么并不是呢这几颗豌豆呢这个功德就有这么大，关键的话它就符合前面所讲的两个条件，第一个呢所遇到的对境呢非常殊胜，第二个的话就是他所自己的这个发心呢极为的清净，而且呢极具欢喜，以这样的这两种因缘具足，那么就最后呢还有这个在那个佛说顶生王因缘经里面的话，就是他后面还发愿嘛，就是以此布施广大音得佛世间自然智， 愿我速越生死流，仙佛为度者皆度。那么这个愿力的话，其实它是后面呢就会有这个解脱的这个果位。虽然说这个我汝转轮王哦，它整体的这个公案，其实这个公案呢是特别少的，就是佛陀的在因地啊做六度六度这个万行当中。其中的一个可以说是这个反面的一个例子，因为是在最后呢，我汝转轮王源于这个最后的那一代，好像是第36代的这个第十天升起，当时不是飞天来这个损恼嘛，他们开始作战的过程当中，还是依靠我汝转轮王的这个威力获得了胜利。当时呢，这个国王就升起了一念的高举心，就说哎，这个我的功德呢已经完全超胜了第十，那么我就不应该再跟第十天在一个宝座上平起平坐了，我应该自己独享这个宝座。那么源于这一念的这种傲慢的心态升起，他当时呢这个福德就消损，而呢掉入到这个地上，掉到地上之后呢生病而死。最后在他死之前呢也讲过一些偈子，就是说是讲到了一些贪欲的过患。所以这个公案我们一个方面当时呢他这个最终的这个堕落呢是由于贪欲心，这一点其实在这一堂福德资粮上面，或者说我们这个曼才罗这一章节来讲，也有很大的那种这个引发，就是祈祷的这个有这样的一种意义在。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作为这个修行人啊，其实这个后面也会提到，作为修行人来讲呢，其实并不是贪财而去积福，并不是呢执着这个财产而去积福，这一点呢一定要把握住分寸，否则呢我们这个修曼才整个的这十万遍修下来，你最多只是培集了这个后世特别有限的几世的这个受用善根而已，除此之外呢跟解脱丝毫也不可能挂钩的，那么这样的行为就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确确实实呢就是一个徒劳无果的，可以这样讲。因为终归呢这种有漏的善法你也保不住享受完了之后，除了引发出自己的一些傲慢心之外，什么样的功德都得不到，最后呢只能够堕落，就是这种傲慢心会引发堕落。这也是我以前曾经谈过的这个三世愿的问题。如果任何一个人相续当中没有丝毫的出离心和菩提心摄持，他所有的善根资粮一般都是三世愿。从福报本身来讲，就是前世积累，今世受用，后世堕落。那么可能有些道友想，为什么后世堕落呢？因为他今世在受用的过程当中，他很容易，人的这个心态就是这样，当自己具有种姓容貌，当自己具有名声地位，具有这个财富圆满的话，就容易生傲慢。源于这种傲慢心的话，那么他后世必定呢会感召到这种低贱贫穷并且呢就是这个就是反过来的这样的这个果报呢就会落到自己身上，一般都是一种三世愿的结果，逃不出这个范围，很可怜。除非呢你这个当时在造福的时候呢你有丝毫的这种出离心去摄持，那么就可以呢解脱这样的这个因缘。所以我们看到他这个就是说整个这个我汝转轮王他的这个过程，从他最后的那一部分来看呢，会给我们修行人有一种这个引发的这个深意，就是说作为修行人绝对不能够以贪心为了积累财富而这个去修曼才罗，这个话完完全全是落到一种施法的企图当中。从修行的角度上来说如果是从一个不学佛的世间人的角度来讲，无可厚非，因为世间人他就求这个人天的安乐嘛，就求这个，那么他就求好了。但是从修行人的角度来讲，这是一个特别大的企图，就等于你修行反而走了弯路。后世的话他会带给你很大的这种福报，但源于这种福报你散于在这个世间八法名闻利养以及呢财富受用当中容貌美丽当中，你就散在这些外境里面，丝毫都不会想解脱。为什么天人解脱不了呢？他太安乐了，就是太安乐了，所以过度放逸嘛，这就是他的这个障碍了，反而成为障碍。所以我们修行人一定要会用福，不能够单纯的就是为了求财而求财，为了这个就是说自己福报圆满而呢去修曼才，那个真的变成歧途了，不是一个正道了，没有任何的意义。所以我们这个修习这个法呢，佛教内道的法前面也讲了，所有的这个八万四千法门都是要针对我执的，所有的八万四千法门都是为了调整烦恼的。那么佛教内道的所有的修法都一定是要以出离心、菩提心或者是空心见来摄持的，没有这三个法来摄持，不叫这个内道之修法，或者说跟解脱就没有丝毫的挂钩。那么你得到这种这个世间的人天福报从这个 解脱角度来讲呢，一点关系都没有，反而成了一个单个的因。你像有一些修到天界的，他这个天界的时间呢是比人间的这个时空也讲的话，那么时间要很长久。那他在这段时间当中有多少佛出世，他都不会有想修法的念头。那么如果是修到再上二界的话，安住在这种单着于这个更细微的禅悦当中，这个我们在前面的禅定那一章节禁律的章节也稍稍提及过一些，安住在那个环节里面的话，多少万劫呢不出定，自己虽然感觉的心识享受的是一种清安殊妙的不可言思的一种很快乐的这种禅位，但是的话多少多少的这个就是说是这个佛尊出世的话，他都没有缘分跟佛去结一面之缘呢，他就执着自己的禅位，没有因缘就是止于三宝啊，或者说进行修行。那从这个人体，从这个就是天人乃至于上二界的这方面的这个功德上来说，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呢？没有办法，就看你从什么角度来断定了。如果单单就是从纯粹的只是想祈求获得圆满人天果报的这个角度来讲呢，不能说是坏事，但是从修行解脱道的角度来讲的话，它是一个很大的违缘。所以在八无暇当中呢，还有一个叫无想天这样去安立的原因也就是如此。那我们当然呢，这个是另外的一个角度谈了一下。那我们这里主要要说的是他当初发的这个愿，意思是我入转轮王的话，他还是发愿了，就是以后能够呢受得佛这个度化的这种愿力。那么依靠他曾经的这几颗豌豆的这种功德主要原因是因为对境殊胜发心清净，对吧？依靠这个功德，他必定呢以后会得到这个殊胜之佛果。当然这也是我们本师佛陀无如转轮王，实际上是佛陀的因地。那么我们本师呢现在已经早就成佛了，示现为呢就是说是天上天下唯我独尊的这样的这种这个无如佛的这样的一个本性。那么也是呢跟他因地的这些发愿呢是有关系的，他已经得到了真正的这个解脱果。这是呢讲到第一个公案的话，就是实际意义上呢在历史上这是一个真实的事情。那么要了知呢，确确实实因果的这个定律就是它是一种特别奇妙的种了一种微小的善因，以自己清净的意乐和殊胜的对境来摄持的话，那么它最终的果报不可思议。我们应该对这一点升起诚信。平时呢自心从自身的角度来说呢，第一个方面呢一定要观察好对境，真正的是这样的这种三宝的对境，或者说呢真正具有法相的善知识呢，这首先一定要做一个观察。另外的话就是自己要保持呢心态清净，以这种心态的发心下，然后呢再以这个发愿获得这个解脱，能够实现自利利他的这种发心目的来进行上供下施，那个福报呢是不可思议的。这是呢第一个。第二个公案呢就是讲到波斯匿王。波斯匿王的这个公案它的这个过程呢也是主要的这个特征跟前面这个比较相似，所以我这里也就简单一点。就它你想呢，它这个真的就有点像天上掉馅饼一样的那种特例，完全就是每次呢在这个吃饭的时候，天上自然就会掉下这个什么米饭啊，还有这个两头这个野鸡呀，一枚甘蔗呀等等，这个就是不劳而获的纯纯粹粹的一个公案呢。但是这个是一个真实的，就是这是那个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南野破僧事里面的记载当中明确有的，所以这个不是一种这个神话小说，它确确实实呢是曾经佛陀在世的时候发生的事情实际有这样的事情。所以波斯匿王也很傲慢，说句实在话，他因为觉得自己的福报很大他觉得自己福报很殊胜，所以呢连这个阿难尊者因为看不到他前世到底的这个具体的因缘，也说呢这个事情是很稀有的，不是所有的人都有这样的一个相。那么实际上呢问过佛陀之后呢，知道他前世的因缘，实际上也是呢这个就是曾经供养了这个独觉，就是他所供养的对境也是圣者，也是圣者，所以才会呢感召到这一世的这种果报。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到这个布施这个温热无言的这种这个食团， 以这样的这种啊，当然这个说法呢有一点点不相同啊，但关键一点呢都是两个特点是具足的，一个呢是自己的心很清净，另外一个的话就是对境特别殊胜，是圣者，所以说呢他得到的这个国王的这种果报呢特别大。那你像我们前面在讲到那个顶礼，后面的上士瑜伽也会讲到顶礼之，那么顶礼的功德，如果说你自己真正具有这个恭敬心，真实的对三宝呢做这个五体投地的顶礼，那他所获得的功德不是说吗，在你这个身体所压的范围之内，乃至到金刚大地之间，就是这个范围之内的这么多微尘的转轮王的果报你会得到，这个就是顶礼的功德，是不可想象的。但是我们对这一点是否有诚心呢？自己的心里面是不是有这样的欢喜心呢？其实这个应该要有啊，因果不可思议，并不是呢我们用分别心能够揣测的。真正的圣悉因果，只有佛陀才能彻知。那么，但是这种善根福德，它的这个力量，也是呢唯有佛陀才能彻知。作为我们现在呢确确实实呢这种大的环境也很好，并且自己呢现在学佛的这个因缘也很好，也具有善具象的善知识在带领着学，应该把握这样的机会呢好好的做这个上供下施。尤其呢你像布施持戒还有安忍这前面的六度中的前三法呢，是属于在家居士呢也可以主要修持的，也可以主要修持的。那么这一点，借着自身的这种方便，然后呢发一个清净的意乐，好好的去修福，以这样的一种方便方法呢来培积自己呢这个临终往生的这种功德，这个特别有必要。那么第三个这个须达施主的公案啊，这个公案的特色呢，角度呢稍微有点不同，但是更加体现出来这个清净发心的这一方面。当然供养的对境啊，就是像舍利子啊、目犍连尊者啊，还有包括佛陀自己，还有这个迦舍尊者，全部都是大阿罗汉，以及呢真正的这个佛尊，对境殊胜是肯定无疑的。但是关键呢很难得的一点啊，这个须达尊这个施主的公案里面，就是说这个须达施主他的那个发心让人觉得太稀有了。这个真的，难怪他有这么大的福报啊！就这种感觉，真是舍得才能舍，有舍才能有得哦，真是这个道理。他的舍心确实好彻底哦，所以说呢，他也成为印度的这个首富呢，这是名副其实的，因为他的心达到这样的阶段，那么只能够把这个名字给他，可以这样说。所以这个公案特别有特色的地方，就是说他。实际上就是我们平时经常很熟悉的这个及孤独尊者，那么他是一生当中啊七次散尽家财，那么这个所谓的散尽呢，是散到这个彻彻底底啊分文不剩的这种程度。实际上呢，这个薛达施主他为什么他家里的这个财富这么雄厚，这个像以前我们在一些西游记里面看到，他不是在这个给佛陀做金舍的时候，他把这个地呢全部是用金砖来铺的。这个都是在历史上确实有这样的一种记载啊，有这种记载，那就说明他的这个财富呢是雄厚的，让人到了这个不可思议的地步，可能比国王的财富都要雄厚。他怎么会有这么大的这种福报呢？其实在其他的一些经教里面呢，也说这个须达施主呢，既让他成就了，他有一种获得的一种成就，就是这个眼药成就。这个眼药成就什么意思呢？就是通过这种成就呢，他可以直接找得到地下的宝藏。实际上呢，也跟他自己的福德有关系，所以呢，他就轻而易举的能够获得这个万贯家财。所以，但是呢，获得这个万贯家财呢，他并不是像有一些富翁啊，得了这些钱财呢，却吝啬的要死。他自身的话，具有这种纯净的舍心，所以他只要是源于三宝啊，只要是源于僧众啊，源于佛陀啊、大阿罗汉这些对境，他是呢这种供养心呢是特别特别殷重的。所以这里面描述的就是到第七次布施呢，彻底了，分文不剩。你想他作为一个首富的身份，他布施到什么程度呢？他和他妻子必须呢要去祈祷才能够有饭吃，布施到这样的一个一穷二白的。干干净净的这个程度，这个的话又有几个人能做得到？我们呢就有的时候呢看到有一些财富比较圆满的这个修行人呢，布施是很大的，但是呢对他的这个家底来讲的话，他那个布施呢就有点像我们一般就是一个月几千块钱工资的这个这样的一个水平的这个人来说，可能也就是布施了100块钱左右。 可能就是这样的，这个的话就是属于人的正常心态，因为根据他自己的这个家产来讲，他布施的这么几十万几百万的话，可能就像我们每个月几千块钱工资呢，布施了一两百块钱甚至是500块钱左右的这个分量差不多，有可能是这样的一个比例。那么我们能做得到，他也就能做得到。其实并不是呢，好像就是啊，他这个布施的啊比我们的施心要大得多，其实不是这样，因为他的家底雄厚。但是呢，我们看到这个虚大施主的话，他布施的这种心已经达到了这个可以说是比较彻底的，真正实实的就是将自己的这个财富呢已经布施干净，乃至于呢自己要像乞丐一样的去讨食才能够获得食物。当然我们这里分析这个公案呢，我还是要提醒一下，不是说遮止道友们布施啊，道友们呢在这个做布施的过程当中还是要考虑方方面面。因为什么呢，这个公案里面不过我再往后面再讲一点的话，就是一点一点分析啊，你们要把握一个分寸。就是你比如说他后面在这个粪囊当中找到一块这个檀香木，其实的话这个跟他的福德是有关系的，别人可能就在粪堆里面找不到这个东西，但他就能找到。还有一些经教里的说法就是说他获得眼药成就的这种功德，那么由于有这个功德的话，他就能够容易发现这个宝藏，而人家呢就发现不了。其实一方面呢好像说他是依靠眼药成就的一种力量啊，一种力量，但是呢如果另外一个方面更好解释，那真的是有福之人的话，他毕竟呢会有各种因缘获得这个福报，获得财富。无福之人的话，把他扔到这个珍宝堆里面，他可能最后还是一个穷光蛋，他这个各种因缘的话他就是受用不到。这种情况呢在世间只是我们自己没有意识到，其实也是比较多的，这个跟福德有很大的关系。当时他找到了这个檀香木呢，就买的这个4斗米，然后让他的妻子呢就是做饭。那么这个时候其实因为他源于他前面七次散尽家财，其实他的这个福德就逐渐的圆满，就几乎就靠近了这个可以获得解脱的这样的这个阶位。所以佛陀也是观察这个时候他们得度的因缘已经成熟了，就开始呢派这个他的几位大弟子不是去化缘，分别去化呢，就把前面的3斗米全部都化掉了，后面一次。那我们从这个角度就可以看得出，他的妻子也是一个特别好施的人，后面只剩下1斗米嘛，他做完了之后，然后佛陀自己亲自去了他一看到以后呢还升起了非常大的信心，又全部做了供养。但是呢事后的时候他还是有点害怕，他觉得呢一会儿丈夫回来了没法交代。就这种人的心态我们稍微分析一下，其实他这种供养的话他还要自己担着一份责任我的家人呢是不是会同意，我的丈夫会不会不高兴又没有吃的了，好不容易找的这个木头换来的钱买了米呢，结果现在还是吃不到东西。他就这个试探的去问，结果他的丈夫呢也非常欢喜他妻子的行为。这一段我就是刚才想讲的意思我们虽然说从这个虚大施主的这种布施的心大家都特别的随喜赞叹，他这个心呢确实呢彻底的很究竟的，但并不是我们所有的人都能够呢目前就做得到。就比如说我现在作为一个讲者，但是我也做不到这一点，其实是真正的发出这口心来，道理上虽然明白，但是这个舍心并没有真正的修出来，完全就做到是很困难的。我的意思就是提醒道友们，不要单单看到这个公案呢以一种外向的话就如是的去行持自己呢把自己的这个所有的家产全部布施之后呢，就我担心的是一个方面呢，就是你没有一个像虚大施主这样的妻子也这么好施，这样的话让他们升起嗔恨心等等，这个可能就不太好了。这个你像前面的那个大力女鬼的那个公案，可能道友还有印象，他就是因为自己呢这个特别好施，但是他的家人不是很不高兴吗，所以就恶口相骂，就骂了这个书生的这个对境说这些沙门怎么应该去吃什么呀，应该怎么不像什么什么一样但这种这个恶语和这个恶心所摄的话，最后全部都堕到这个恶鬼道了。本来其实当时这个女施主是不会堕落的，但由于最后她源于她自己的眷属不好，她生起嗔心，发了一个恶愿嘛，说我以后要转生在能够看到他们受报的地方，所以她自己又变成了大力女鬼，也是一种这个发恶愿所导致的。 那么最后还是要依靠这个，就是说让尊者转化嘛，让他在世间的这个女儿给他们做福德，消尽他们的业，他们才能够重新再投生到人天山去。这个公案的话，我们不能够不考虑，就是如果自己的家人呢确确实实无法接受的话，那么你就不能够随随便便的做这种行为。最终呢，一个方面就是他们升起这个严重的嗔心，并且对佛教生邪见，而呢导致堕落，那你是有责任的。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说我们会不会能够做到像薛大施主这样的一种，到最后呢你变成一个乞丐的身份，乞丐也不是那么好做的，你在那里乞讨的时候，人家薛大施主呢不会是那个不高兴的心，他不会想的，哎呀，我以前是过得就同像天堂一般的国王一样的天子一样的这种生活，现在呢我变成一个乞丐在外面啊讨食，受一种呢这种啊这个啊就是让别人依靠别人的这种这个给予的话，对吧，就是这样子的这种嗟来之食来乞讨。他的心没有痛苦，他没有这个丝毫的埋怨，也没有丝毫的后悔啊。那么我们能不能做得到？真正的在现实生活当中，人的压力有多大，人们对财务的执着又有多大，没有这个财产的保证，人心里面有多大的担忧，这个在汉地是多么强烈呢？这一点的话是我们每个汉人都很有感受的。如果在这种情况下，你这个所有的自己的依靠，就是啊财富啊房子啊什么的，你全部都没有的，你生活没有丝毫依靠的时候，你能够像薛大施主的这个心这样子这么平静吗？如果在寄生当中不能够像薛大施主这样，后来他自己的地下呢自然出现宝藏，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显现，你寄生当中一直是贫穷潦倒的方式修行下去的话，你能不能保证自己不后悔？这些要考虑得到，那么啊做这个几大布施呢，那确实功德是很大的，确实功德是很大。就是什么呢？这个功德啊或者善根的这个啊损害之因呢，其中之一就是后悔心嘛，对吧？这我们以前讲到的四因，一个是不回向，一个是颠倒回向，对吧？你就像大力女鬼，它就属于是一种恶心的颠倒回向了。还有一种就是宣扬，还有一种就是后悔嘛。就这几种情况是损害这个善根的因缘。那如果我们在布施完之后，整个过程当中你遇到一些委员了，你的生活特别的困苦，然后遭到别人的这个啊这个就是谩骂呀啊诋毁呀藐视啊啊这个就是嘲笑啊，碰到这些委员的时候，你能够让自己的心不后悔自己往昔的这个布施，那就没问题。如果说自己把握不住自己的心念，产生后悔心，受不了这个苦，受不了这种生苦和辛苦啊，一辈子穷困潦倒过下去，升起一念悔心，那你以前的这种极大布施的功德也就消失殆尽了。所以我们这个方面呢，自己一定要考虑好，像薛大施主能这样子做七次散尽家财的布施，确实不是每个人说做到就能做到的。虽然我们很随喜赞叹，非常羡慕他的这种舍心，也明白呢，如果像这样的一颗发心的话，怎么可能没有福报呢？怎么可能啊就是没有这个，就是他的这个福德不圆满呢？道理上虽然知道，道理知道并不代表自己的心就能够达到这样的程度。否则的话，我们道理上知道空性，那我现在的心也已经应该能够现证空性，这个区别应该要清楚啊。所以这边呢就是讲到这个供养的问题，上供下施的问题。本来确实呢，从在家居士角度来讲是主要修集的法，但是呢我也是啊希望你们呢把握这个分寸。因为我确实呢，我自己作为汉人也了解啊，我们汉人的心呢啊相对来讲啊，相对如果说跟其他的这个像这个啊藏地的一些修行人比较起来的话，心里的担忧比较多啊，恐惧多，后顾之忧也比较多一点。那自己的话，这个尤其自己有一定的这个家底呢，也就觉得是一个依靠和保障。否则你在这个尤其在城市里面这种高压力的生活节奏当中，你会觉得特别没有保障，哎，马上好像就会被这个社会淘汰一样的感觉。那这些的话不能够不考虑，假如你的心真正的超越了这一方面，达到这种舍心的话，那我这个是不遮止的，完全随喜啊，真心真意的随喜。但是如果自己呢在这些方面只是啊道理上虽然知道这个布施的这种广大功德，但实际上自己的发心还达不到像啊这个薛大施主如此的这个清净和彻底，那么就不要勉强自己去做，在自己愿意供养的这个或者说你能够发得起心的 即便是呢，也可能就是说啊，这些你所能够供养的这些财富呢，跟你的家底比较起来只是九牛一毛，那么九牛一毛就九牛一毛嘛，这个没关系。你现在只能供养这么多，你关键一点就是保持自己的这个心清净，带有一种清净的这个欢喜心，然后呢，以这样的这种纯净的发心，彻底呢能够舍掉的这种发心呢，好好的做供养，那个功德是非常广大的啊，这个功德就是非常广大，以后呢就是一种良性循环啊，是这样道理，所以我们要把握中道。但是单单从这个公案本身来看的话，确确实实不能不得不得不服气啊，这个虚大施主。他的福报之所以这么大的话，那么他的心也确实呢是有这样的一种彻底的舍心的，那么确确实实呢也该他啊应该具有这么大的福报啊，这一点呢就是没什么可说的。所以这个公案有他很多的一些殊胜之处，也给我们体现出，如果你要想获得这个福德，一定呢要以一种清净的发心好好的做供养，这一点呢是很有必要的。并且上师在这里后面也是稍稍提及了啊，做供养的话一定要先观察，就是要确定呢这个殊胜之对境，这个方面呢要自己要有一个这个把握，是这样的。那下面呢我们再来看呢这个就是昔日阿底峡尊者出来藏地时，当时整个藏地要比现在繁荣昌盛的多，可是尊者却说西藏真正成了恶鬼世界，在西藏居然没有一个能享受曾经对清净福田不是一斗青稞果报的人。那就是如果说往昔呢能够对这个清净的福田布施了一斗青稞的话，那么他现在呢这个福德会非常广大。但是呢在这个藏地的话好像就看不到这么广大福报的一个人，就说明往昔呢都找不到有一个就是任何一个人对这个清净的福田布施过一斗青稞，他是用这样的一种方式来推。那么当然这个话呢也不一定就是好像就像我们想的，那这个西藏的这些人是不是都特别的这个吝啬呀，其实不是我们从一文解义的角度这样去说，尊者所讲的这个意义上呢他也有他的一些秘意在。那真正的意义是告诫呢这个修行人的话一定要这个好好的做这种上供下施来培福，这点是很重要的。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因为上师在这一段里面不是也讲到从这个某一个角度上来看，其实藏地和印度这两个地方呢都属于是佛教圣地，对吧，也属于是呢这个佛法中土所具有的所具足的一个地方。那么为什么他们的这个经济好像都不是特别发展，其实在这个问题上呢确确实实上是讲得非常的圆满，就是我们要知道这个福报呢并不代表呢就仅仅是受用，这个其实在上一堂课呢我也说过一些，这个福报它体现的是方方面面的。虽然看起来呢就是跟这个就是说汉地来比较起来的话好像这个经济不是特别的这个发达，那如果跟西方国家再比较起来的话，那这个经济呢就更加这个就是不能够相比，就属于像那个贫困地区。包括呢目前这个藏区或者是还有这个印度，它的这个经济呢都是相对比较落后的，它不是很富裕。那这个如何去理解呢？其实这里就是说这个财富它的这个范围是特别广的，它不一定呢就是体现在有福报上。像这个上师举了一个很好懂的例子就是不丹国家他自己故意就是不愿意开放，如果你要像去往那里的话就要收你100美金，实际上用这种方法来阻止过多的人呢去这个不丹旅游啊，把它作为一个旅游胜地呢去朝去这个去玩去做个旅游观光。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们想保留自己的传统文化，他认为这个是最富有的，他认为这个是最有价值的。而呢外来的一些思想外来的一些这个财对金财的对金钱的那个极度的需求的这种诱惑和冲击，他认为这些都是垃圾。这就是每个人的价值观不同了。所以上师这里也说这个果报呢它有这个艺术果、等流果、适用果和增上果四个方面。那么真正的从这个藏地的物质贫乏来讲的话，确实呢它从这个相对应的这一方面的福报呢它是没有广泛的积累。但是换一个角度，藏地的这个环境，因为我们在这个前面应该是学习这个因果不虚等等这些章节里面 还有那个轮回痛苦也应该也有没有啊？我忘记了，应该是因果不虚章节就提到了十不善业的这个异熟果、等流果、适用和果和增上果有几种呢？就是都是这个它的果报是成熟在外境上面的，成熟在这个外境上面的话呢，有一些呢就是会转生在山清水秀的地方啊等等，所以这个藏区的这个环境呢是特别好的，它的空气清新，并且呢。它的环境呢，非常的就是没有任何的染污性，它的这里的这个水啊，直接就可以享用，绝对呢就是不需要这个再什么过滤呀，或者说这个有任何的这种处理啊，直接是特别就跟这个矿泉水的质量没有任何的区别，这个它就是一种福报，它会体现出在其他的一些像上面，尤其呢最为具有特色的就是藏地的佛法和印度的佛法。这个佛法的话，它会导致于心人的这个心快乐，就是人一旦人要能够遇到佛法的话，他需要大福报，所以他的这个福报优厚呢，主要是体现在这个方面啊。所有的人呢，从小就信佛，从小就知道这个祈祷佛菩萨呀，念这个观音心咒啊，然后呢。人的一生当中，就是在从这个怎么说呢？从这个地区的角度上来讲呢，几乎没有人好像这个会远离三宝，或者家里没有这个三宝所依呀，或这个人一辈子当中从来没有念过一句观音心咒啊，没有转过一次转经轮啊，没有绕过一次神山啊，找不到的，找不到这样的身份。但是在汉地的话，又有就反过来得反过来说，就是有几个人念过观音心咒，有几个人这个就是说是朝这个专门是以一种这个信心去朝圣神山，转绕佛塔，就是顶礼佛陀，家里有三宝所依，有几个人有呢？这个方面的福报的话，真真实实是有天壤之别的。所以呢，就是为什么现在这个。经济发达的地区啊，然后这个条件特别好，看起来呢就是因为生活条件太特别好，但他其他方面的痛苦增上，压力增上，然后呢这个所求得不到的话，他的这种这个相续中的这个苦受呢，这种感受呢越来越明显，所以导致的人这个自杀率也提高啊等等，这些现象的话也是比比皆是的。那我们。从这些方面来看，确确实实呢，这个金钱并不代表福德的所有，这个福德的话，它是体现在方方面面的。那么我们作为修行人最希求的福德，其实就是智慧和慈悲这两者。只有这两者在自相续中拥有的话，你才拥有一个最快乐的心。那么这种福报，又有几个人能具足呢？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就可以好理解这个问题，好理解这个问题。所以呢，真正来说，只是呢往钱方面去发展，钱越多越好的这种想法呢，是特别低劣的，特别幼稚的。而且呢，从古到今的话，可能也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时期呢，这种想法就是特别典型和突出。除此之外呢，这个我们按理说呢，就是从汉族人来说，他的这个传统文化应该是这个儒教也是很兴盛的，对吧？这个儒释道三者呢，当然在中国的传统文化当中呢，都是占有很大的这种比例占有很重要的一个地位。但是这个儒家文化呢，真正的是我们中国人自己的就是可以说是自己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传统。那么这个儒家文化，它也不提倡说是这个以金钱为主，从来没有这样的一种概念和这样的引导方式。从这个角度上也能够了解到呢，这个财富到底是如何理解？其实它的这个范围确确实实呢，不仅仅是微乎其微的这个钱所能够代表的，或者说受用所能够代表的这一点的话。从这个方面呢，我们这里稍稍的做一个分析。我觉得为什么就是跟大家在这一点上反而就交流了一些内容呢？我的些个想法呢，因为作为在座的道友来说呢，你们生活在这个城市当中，压力都很大，这个完全不受外在的诱惑呢，有这样讲起来也有点困难。但是呢，如果比起一些不学佛的人，一些世间人，他们不懂得这个道理啊，在整个这个社会的驱导之下，已经变成了这个唯钱是尊的这么一个心态的话，也没有办法了，那也没有办法。但是作为我们自己是一个学佛者，那么自己懂得了这个应该要修行的这种方向的话，跟他们对比起来，心应该呢要这个豁达的多，就是最起码呢不会像这些可怜的世间人这样这么受外境的诱惑。 实际上他所求的都是自己不需要的这些东西，但是呢，他为了渴求一个自己不需要的法呢，而把自己折磨致死。最起码这个在这些方面的话，那么修行人确实显现的要豁达的多，自己的心呢会有一个把握，并且自己的这个目标呢非常明确，我求的到底是什么，我需要的到底是什么，这样的话，那么你会自然会减少很多的压力，减少很多的这个压力，那么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心呢才容易沉静下来，在你心安静下来，或者说沉静下来的基础之上，你才能够真正的去体会佛法它真实的奥义在哪里，才能够抬得上开始呢，逐渐的去调整自己的心态去修，这是呢很重要的，所以要学会调心啊。所以这段内容其实跟我们实际生活联系起来是特别管用的一部分。我们要明白，真正的福报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相状。那么这个财务受用啊，或者说自己银行里的钱多不多呢？其实这都是一个虚幻的表象，什么都代表不了。它不能够呢，就是让自己的心相续呢产生一丝一毫的这种功德的增上啊，或者快乐的增上啊，或者说增上智慧呀，增上悲心啊，一点都起不到作用的。那所以说，我们这个自己的这种财富方面，够花就行。够用就好啊，把握这样的一个分寸，在这个基础之上，如果有一些道友确实源于前世的这个积累福德，福报比较好，这一世呢是自然具足这个财产，像我上一堂课也跟大家说了好几种情况，有些人呢就是通过自己的辛勤努力呢，现在呢这个财富圆满，有些人甚至都这种努力都不需要有呢，自然就财富圆满，那么已经有钱的。那么就是说有一种这个自足少欲的这个心态，真正的能够呢，在这个自己受用之外的这些多余的钱呢，尽量的能做一些上供下施，或者说呢，就是为这个社会造福去救济一些贫困的人去这个帮助一些该帮助的人的话，这样都可以，都可以。这个时候的话，你才会意识到自己的心呢是特别快乐的，你觉得你的钱才真正花在了这个有意义、有价值的地方。这一点的话，作为修行人他能做得到，所以跟我们的这个实际生活还是有很大的关系啊。这一点呢，如果能调整得好，一定会变成一个很快乐的修行人。因为我们现在大部分人的这个心里面的痛苦，就是因为呢这个不安全，越来越觉得没有安全感，没有可靠感。家里面好像没有几百万的家底的话，他就是好像没有一个把握。实际上呢，真正有了几百万的家底，也是呢这个惶惶不可终日的一种担忧和惊恐当中在生活苦不堪言呢。所以这个财富呢带来的痛苦的快乐少。只是人的这个从一种很粗大的这个直观的这个感官上面觉得还有钱多好呢，有钱想要什么就要什么。其实的话，这些想要的这些东西，当你真正拥有的时候，请发现它并不能够给你带来快乐。那个时候人会觉得很茫然呢。对这些呢，我想应该不用我再多说什么呢。能在座的道友对这一点还是有一些很深刻的这个感触啊。那我们就是再不多啰嗦关键一点呢，就是希望通过这一段教研，对于福德正确理解的这段教研的学习呢，自己有一个正确的把握，能够呢善乎自心，让自己呢保持成一个把握自己成为一个快乐的这个修行人具有一种呢知足的安乐的这个自信，这个呢才是修行的基础。这一点呢是这个方面来这个做的一个介绍。那么下面我们再分析一下就有些人之所以对于眼前微薄的财富地位感到稀奇罕见，原因有三。其一是自己孤陋寡闻，见识短浅，也就是反过来另外一个角度说，你如果真正的不相信这个舍一得万报，或者说呢不相信就是这个这是很多财富很圆满的人呢，实际上他前世都是因为遇到殊胜的福田，以自己清净的发心供养了这个微薄之物而得到的话，那么其实呢就是原因是主要的原因是自己孤陋寡闻，见识短浅。实际上换一句话来讲呢，就是说还是对于佛教的一些教义没有真正的了解呢。如果对佛教的教义不是说只是从文字上了之在自相续当中能够相信的话，就不会有这种想法。第二个的话，其二是对于现世呢过于贪执就是指的自己对现世的这个受用等等的过度的这个执着，所以呢你就会有这种想法产生就会有这种太执着了，就是这个方面。 第三个方面呢，并没有一五一十地懂得前面所说无忧树之果等要诀的因果规律，或者只是懂得而没有成心。这就是我们说的只是知道了这种说法，没有生信心。很多的佛教徒都是落在这个阶段当中出不来。他对于因果的规律呢，其实从故事的角度啊，从教义的角度啊，从理证推理的角度，他都有所了解，但是他相续中生不起诚信，还是处在了知的阶段，泛泛而了知的阶段，生不起诚信。这个还是这个信心啊，其实不是我们口头上那么说的那么容易，说有就有的。真正生起诚信的人，他的状态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说呢，这个就说这个无忧树之果，就指的无忧树的种子，不是说它就像一个芥子那么大小，芥子是很小的一个这么一个种子，这么一种植物或者说果实，特别特别小。但是这个无忧树果呢，却特别广大，它的这个树长得也很大，而且它一年所结的果实呢，就是这个几十万倍的这个增长这样的一种结果。同样的道理，就是比喻呢，我们其实因地呢，就是种了一些微小之善根，当这个善根成熟的时候呢，那么你的这个善果的话，却是广大无比的，这样一个道理这是呢这个因果规律。那么对这种因果规律呢，两种情况，一个是不了知，一个呢就是了知了，但是不相信，就是没有真正的诚信，所以才会呢就是觉得现在这些世间上这个真是有福报的这些人好稀有他们怎么那么有钱呢？他们这些钱的话几十辈子都花不完，他们这钱是怎么来的？这往昔是怎么赔的福呢？其实的话都是一些这个小的这种善根的因缘而导致后世的广大之果。如果我们对这一点升起诚信的话，那么其实真正的这个修行人，他就会对于自己平时所积累的任何一个善根呢，心生欢喜就我们前面讲的，你就算没有别的什么大的这个动作你每天在佛台上供的这一七杯水供的一支香供的点的一盏灯供养的一束鲜花你会欢喜无比，因为你知道后面的这种福报的话是广大无量的，无量无边的一种大福报，你会满心欢喜的去做任何一个小小的善法，乃至于呢这个大的善法，你都会呢这个真心真意的欢欢喜喜的去做，扎扎实实的去做，不会去有那种这个小事不做也行吧这么忙不做也行吧，或者做的时候呢就好像他这个有些呢是养成习惯了，但是呢变成了一种无忌心态，做的时候什么感觉都没有，就觉得自己就像每天吃饭一样，该做早晨了，该供水了，供灯了，供花了，就是把它做成一种像任务一样，就像每天要吃早饭的那种自然就做了，但心里头都是无忌心态，也不欢喜也不嗔恨，这些都是我们要避免的，就是还是要在的思维业因果的这个道理自相续当中呢产生一种欢喜心了知呢它这个产生的功德不可思议。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我们说的最重要的，不仅如此了知这个功德不可思议是一方面，还需要呢一定是以出世间的或者出离心或者是菩提心去摄持，学会发愿，要有愿力去摄持，使得你这个善根不单单是成熟到后面，我们后面因为我们修行人的目的毕竟不是只是想当国王吧，对吧？毕竟不是说是想当什么第十天或者到三十三天去跟这个美丽的天女呢一起享受安乐，我们不是这个目的嘛。那么你如果不发愿的话，他这个果报自然就会走到那边去，那你只有发愿的话，那么他这个果呢才会变成出世间的解脱善根，所以一定要以自己的愿力去摄持这样子的话，那就是这个还是要注意的这个有的时候呢，就是你像这个女性的话爱美，那你供花呀供一些殊胜的这个庄严的这些法这些供物的话，毕竟我们不是为了求得后世难道求得后世我再变成一个西施有什么意思呢这个几十年的青春过后的话，也是呢色老相衰的一个相，没有什么大的意义呢。所以说呢，还是要求解脱的善根，无漏的这个善根的话，才是最究竟的这是讲了这一点。因此呢，如果相续中真正升起了无畏的出离心，那么即使见到现实中那些富如龙王、高如虚空、力如霹雳、艳如彩虹的人，也一定会认识到这些没有芝麻皮须恒常性、稳固性的实质，进而必然像胆病患者见到油腻食物一样感到恶心， 厌烦。这个地方的话，实际上讲到一个问题啊，就是里面体现出一个问题，就说到什么呢？我们相续当中一定要升起无畏的处理心。如果说这个真正的升起，这个上师也说嘛，真正的升起这种无畏的处理心的话，那么他就会对于世间的这个财富多如龙王呐，地位高如虚空啊等等的啊，容貌艳如彩虹呢，比这个四大美女还要漂亮的多的这些美丽的这些对镜啊等等啊，这特别让人羡慕的啊。你像现在我说的通俗一点呢，现在很多的年轻人特别羡慕什么歌星啊影星啊，他们长得多漂亮啊等等的啊，他们多有财富啊，然后呢他们名声也大，对吧？现在歌星影星的这个网上的什么微博呀什么，那是最红的，比这种这个就是比如说像一些这个政治家呀，或者说其他的一些这个官场当中的或者商场当中的任何一个老总啊等等，都有感觉都名气要好啊，人缘要好，然后这个粉丝要多。那希求这些的话，看起来让人特别的羡慕啊，这个好像这个所有的这个福报都集于一身嘛，长得又漂亮，然后名声又大，然后呢这个眷属又多，势力也大，对吧？这个影响力也特别的大，人都喜欢。那有这些相的话又怎么样呢？真正的相续中如果升起了无畏处理心的人这个处理心的话，它不是一种厌离，这两个是完全不一样的。处理心不是厌离心，那么处理心它是一种呢特别快乐的这样的一种心态。他看到这些相状的话，他丝毫都不会有一种羡慕的这种心态，而是像呢胆病患者见到油腻食物一样。就像上师在这里引用了他这个华智仁波切他的至尊上师如来雅尊者在寿命无常讲的那段话嘛，那段话以前上师不是要求我们背下来嘛，这里面这个道理正好是在讲到这个积累资粮的这一部分。那有没有相违？因为什么呢？我们积累资粮，其实他感到的这个果就是什么呢？容貌好，容貌美丽，地位呢高如虚空，财富多如龙王，这都属于福报方面的显现嘛。威德的话，力如霹雳，这个都是属于福报方面显现。我们现在又讲积福，然后又开始讲出离心的来这个舍弃这些东西，心里感到恶心和厌烦。那既然你感到恶心厌烦，你还求什么呀？你干嘛要去培积这个福德？那这个曼才这个修法到底是怎么样去摄持呢？其实这个很好懂，意思是什么呢？它这里面呢是什么？对于这个国法，就是比如说刚才讲的这些法都属于是世间有漏者安乐的这些国法，我们应该呢要像看到这个胆病者看到油腻食物一样感到厌烦心。实际上换一句话来讲的话，就那有些道友说，那我现在已经拥有这些法了怎么办呢？那你就是在保持自相续当中一定要有这种知足少欲的功德，就是你对你自己所拥有的这些法，你要有一种无常性，认知它其实呢它是不牢靠的，而且呢这些已经现前的国法，就是你的这些福报，其实的话对你的解脱呢这个它的本身对这个解脱呢起不到任何作用。你临死的时候，你的美貌、你的地位、你的财富、你的威势都帮不上忙，是这样子的。这个的话就是让我们对这个福报的本身呢有一个知足少欲的心态。但是为什么这个曼擦罗又让我们在的积福呢？是在因上面去积，所以一个是从果的角度来讲，一个是从因的角度来讲，培福要好好的培。那有些道友可能还是觉得不能够理解，既然说你对这个果都没兴趣，你干嘛要积因呢？对吧？你对这个果报没有任何兴趣，还让这里说修这个出离心感到这个恶心厌烦，你干嘛还在因上好好的去培呢？这个就体现出一个什么，以出离心去摄持的问题。也就是说，实际上呢这个整个这个曼擦罗的修法并不是让我们求得世间之福报，所以他后面这里就讲的，当然为了今生的受用圆满，精勤积累资粮，对世间平凡人而言倒是也勉强说得过去，但是沾不上出世间正法的边。为什么这样说？就是说你如果说呢这个刚才所讲的这些财富啊、势力啊、地位啊等等这些的话，如果是从一个世间平凡人的角度呢，他努力的去积累，那么这个还是可以说得过去的，因为人嘛都有一个避苦求乐的心，对吧？ 那人都想呢获得安乐，安乐呢就体现在这些啊地位财富方方面面的，能够使自己呢得到一种满足感。他只有求这个，撑死就是一个人天福报，对于世间人，平凡世间人来说是可以说得过去的，但是他沾不上丝毫的出世间正法的边。所以这段教言已经说明了，我们修曼茶罗不是为了得到一个世间有漏的福报，而是为了跟解脱挂钩的，这才是真正曼茶的修法的核心。这个曼茶修法不可能只是让我们得到这个哦，后世呢怎么样财富圆满，钱多的数都数不清，花也花不完，不是为了这个目的而修曼茶罗的。而且呢成为呵责之处就是什么呢，这个是说明相续中没有出离心的一个体现。如果相续中有出离心的话，他对于这些世间的有漏福报，就像看到这个短病者看到油腻食物一样感到恶心和厌烦的，那我为什么还会求他呢？丝毫不会求。那我们又修曼茶实际上就是什么呢？因为如果是一位希求获得解脱果位的真正修行人，就必须像前面三番五次所强调的那样，做到如丢弃唾液般舍弃现世的一切贪执。这个就是讲到修曼茶要避免的一个歧途，就是我们不要去贪着现世的一切贪执，或者说希望自己来世能够得到这一些财富，而是应该什么呢，背井离乡，奔赴异地，唯一近处啊，这个罹患疾病，乐观对待死亡临头，坦然面对而精进修法。这个就强调了无常性，强调这个无常性的意思就是我们在修习曼茶罗的时候，这个积福呢是以无常，就是说以这个出离心摄持，并且呢还要以这个菩提心摄持呢，是为了获得自他能够脱离轮回的啊，脱离轮回的苦，大家都没有什么争议，关键一点还要脱离轮回的有漏乐，就是刚才所说的那个特别诱惑人的这一点的话，我为什么这里这样子来反复强调呢？其实有很多的啊，说白了佛教的这个修行人还是很希望通过佛教的修行让自己的财富圆满，工作顺利，事业顺利啊，这个就是什么家庭幸福啊，或者呢能得到一个好丈夫好妻子好孩子啊，或者说啊自己能够怎么样怎么样，他有很多这些方面的目的哦，很多。现在的这个啊学佛者呢，这种心思越来越强烈了啊，大部分的这些啊这个新入门的，而且有一些像这个年轻人哦，他正在处在这种人生比较关键的地方，他的事业在开始成立，他的家庭呢开始组建，在这个时候的时候，他的心里面的愿求心是特别强烈的。那么不管怎么样，虽然说呢一个方面一个方面呢我们从这个引导的角度来讲呢啊，我之前也是呢跟大家这个问题也是讨论过啊，佛教并不是完全遮止，尤其你看我们的啊大恩上师仁波切呢如此的慈悲啊，他对于不同的有缘众生呢用不同的引导方法。那么前面讲到这个苦才是人生里面，虽然说呢苦是真正的人生，但是上师里面却不是每一篇里面好多都附了一些这个咒语啊，很殊胜的这个陀罗尼咒啊、明咒啊、密咒啊，用这些咒语呢来帮助解决这个有缘众生这个家庭的厄难、工作的不顺、遣出无形当中的生活、工作乃至于修法中的委员，对吧，增上家庭的平和、幸福、吉祥，而不是上师也是啊提供了很多这些顺缘，都是为了呵护众生的心，让他们的心在不堪的情况下呢依靠佛教的方便达到他们的所欲，这个呢也是可以的，并不是完全遮止。但是因为我们这里呢毕竟讲的是真正的这个大圆满前行啊，这就是说一个怎么说呢，前面的这个修法呢都已经修到现在这个阶位的话，那么这个共同前行已经打好基础了，现在这个不共加行也已经修到曼茶的这个阶位，那么就不能够这个就说是按照这样的一个初学者的这种标准的来衡量，毕竟佛教真正走解脱道的这个标准就是最基础的基点，就是要以出离心来摄持的，那一定要以出离心摄持，否则的话这个就不能够称实为是真实的这个解脱之道。所以我们这个标准的角度上，对于呢这个今生的今世或者说只是希求来世的这种财富地位的这种想法的话，那么就称之为是欲获得解脱果位的修行人的角度来说，这是真正的歧途，他是要像这个垃圾一样的这个厌恶而舍弃它的，来舍弃它。所以这里尤其体现出呢 作为修行人，那么这个地方还讲了什么背井离乡啊等等，这些都是一些舍世者的这个相啊。作为你们在家修行人，虽然外相上做不到，但是呢心可以达到这个境界，就是与这个自己呢对于这个身材受用不执着，对于自己的亲人呢这个不贪执，而是呢相续中以一种慈悲心去对待，这些方面我们都讲过了。那在修曼才呢，为什么还要修曼才罗呢？其实主要的方向是让我们培集啊，能够解脱的这个资粮啊，能够解脱。解脱是需要大福报的，世间的这些福报啊，其实换一句话来讲，用我们往昔积累的这个善根呢，可能一点点它就能够成为世间的这种大福报者，但是解脱的这个资粮，可是呢这一点点是不够用的。它需要相当深厚的这个福德力，才能够呢这个跟这个解脱靠近，那个呢才真是需要相当巨大的这种福德，所以我们要好好的培集啊。那么自己在修曼才的整个发愿的过程当中呢，要自己学会发愿。当然作为有一些初学者，确实心里面就是觉得有一点纠结，就是说那我也还是很希望自己的福德圆满的话，那我们说你的心现在处在这种阶段，你心里面有这个愿望的话不遮止，那么你这个一个方面呢希望自己今生来世的福德圆满，另外一个方面的话就是也希望呢这个解脱的善根圆满，两方面发愿都是可以的。那有一些呢这方面的发愿，如果说能用得好，比如说你希求自己的福德圆满呢，那么依靠这个福德呢，可以啊，这个再用来利益众生啊，或者自己呢，在这个做广泛的这个上供下施来积累福德，道理上确实是这样，就是怕呢，真正现前的时候会不会吝啬起来，也不好说呢，这些把握的分寸啊，只有呢自己心里头最清楚。但是呢，原则上面，尤其呢修行人的顺缘来讲的话，以前我们不是说嘛，还是保持那个中道啊。不要呢这个过度的富裕，也不要过度的贫穷啊，有一种中等的这个身份的话，是属于修行的这个顺缘是具足的。这个方面呢也是以前在藏传净土法里面啊也有讲啊，这是我们讲到了这一段问题，这个也是比较重要的。下面再看呢最后这一部分，说一位弟子曾经问吾等塔波仁波切，在如今的末法时代，对于一个修持正法的行人来说，很难得到衣食自具，我们是修财神法呢，还是修学摄身术，或者呢干脆走向必然的死亡，到底怎么样做才好呢？啊，这个问题的话，其实是关大于我们现在来讲的话也是很管用的。那我们首先看这个吾等塔波仁波切是怎么来答的呢，就是仁波切告诉他说，即使修财神法，但如果没有往昔的布施果报，也很难以达到目的，而且呢内心想如理如法修行的人，为了今生利益去修财神法也是矛盾的。那这个讲法呢非常圆融，就是说我们如果是修财神法，一方面呢就有可能修不成功的原因，就是说你前身没有积累福德，就像前面讲到这个单间护法神的那个公案就是这样子的。如果前世没有做这方面的福音，那么你这世呢即便是这个本尊修成就了，已经呢获得本尊悉地，你也没有办法呢得到这个果报受用的这种果报，所以呢在这个方面过度的去探求呢也是不可靠的。另外一个方面的话，从就如果还是这个道理，你如果是一个世间平凡人来讲的话，你这个为了这个获得圆满的这个受用，你尽情的去积累资粮呢也是可以说得过去的。但是如果你的内心当中真正的是想如理如法修行的这个人来讲，你呢为了今生的利益去修财神法，或者说是修这个曼擦罗，这就是一种自相矛盾。就是什么，如理如法修行的人必定是想脱离轮回的意思，但是你现在却希望得到轮回的这些法。本身轮回的这个苦受是我们每个人不修的人都想远离的，轮回的这个乐受是不修行的人想获得的，而修行的人还要远离的，它就是这样一个特征。如果说对轮回的这种有漏乐我们不能够舍弃，我们就没有机会脱离轮回，就是这么一个，就像两根绳子一样。那么这两根绳子的话，其中一个绳子的话，那么他这个修学佛不学佛的人他都想断，因为这是轮回的痛苦，就像三恶趣的痛苦乃至于人间的种种痛苦，没有人愿意承受。那么轮回的这个乐受， 却是什么世间人想希求的，而呢出世间修解脱道的人同样需要断除。它是另外的一个，就好像银链子、金链子做成的一个绳子，虽然看起来很漂亮，是用银子、金子做的，但是它是束缚你在轮回中的一个因，让你解脱不了轮回的一个因，同样需要断掉。所以这里意思就是怎么呢，你一个方面你是一个如理如法想修行的人，就是意思是你已经想了脱离轮回走出世间的解脱道，但另外一个方面你却呢颠倒的去依靠这个修财神法或者修曼才罗呢去需求今世的利益，这就成了自取相违了，就是自己有一种矛盾，你又想走又不想走了，这是这样一个情况，你又想脱离它，然后呢你自己呢又去修集，又去加固这根绳子，加固这个链子，那么这样又怎么能够脱离得了呢？这是一种矛盾的这种想法。所以真正作为修行人来讲，他确实不求世间之福报的，而是呢求出世间的解脱之善根的。那么摄身术它第二个啊，就是刚才弟子问的第二个方面，我们是修财身法还是修摄身术好，这里就说什么摄身术也是同样在繁荣兴旺的古代土木啊，土石水木等营养充足的当时倒是容易修成，而在营养已经殆尽的现代修摄身术也不可能获利。意思就是什么呢，这个摄身术的话它主要是采集所有的这个万事万物啊，天地精华，采集这样的这种，然后呢就能够让自己呢这个啊这个就是什么呢，益寿延年吧，可以有这种意思在。但是呢现在的话这个万物呢它的这个因为人的福德力不够了，万物的这种营养成分也已经成了到了殆尽的阶段，到我们现在末法时期更是这样。现在有时候在这个汉地啊，这个道友们可能都能意识到嘛，所以说起来呢本来是滋养人的这种啊这个水果呢啊蔬菜呀啊肉类还有这个面啊米啊这些，但是现在几乎都成了有毒物了。我们有的时候呢说的这个不客气一点，好像呢现在人都成了一个吃毒的时代，所有的东西呢它都用一些化学的东西或者说其他的一些不是很合适的一些方法呢这个产生出来的，然后人吃了之后呢自然就会这个就是说受到这些负面的东西的影响啊，受到这些负面的影响，那么更不要谈它本身的营养是否具足啊。能够就现在这个城市里面的这个人能够真正吃到一种啊在土里的没有经过任何的什么这个催熟啊或者这种加工的天然长出的这个产品的话，很难吃得到了，吃不着，根本就吃不着，你用钱都买不到，就到了这么一个年代。所以的话就你修摄身术是不可能得到利益，因为它采集不到万物的精华，万物的精华已经没有了，是这个意思。那么最后一个就是说什么，干脆我这两种都不学，我就是呢自然就是必然走向死亡的啊，就是这样的一种情况。这种想法呢就是啊尊者是说呢走向必然的死亡也不合情理，假如啊像如今这样的狭满人生将来难以复得啊。可是这个意思是什么，为什么可能有些道友觉得哎，那我们平时不是讲的这个随缘吗，走向必然的死亡。其实他这个意思的话就是如果是那种啊刻意的啊不护持自身，不滋养自己的身体，就有一种有点像这种啊变相的就是故意去死啊，这种情况，或者说是故意的就是不去滋养自己的身体，就让他死了算了。这样子的话就是反正这个人生总是有一死啊，那我这个修这个无常我不恋倦，这样可不可以呢？其实这个如果以此类推的话，我们后面可能这个在讲到觉性往生法的时候会不会讲到这一部分，可能也会涉及到一点，也就是有一些人呢他实际上是因为生活特别痛苦，他自己呢受不了这个苦，说忍受不了这种苦啊，实际上是属于心比较羸弱的这么一种状态呢，他就故意修往生法啊，天天这个怕的怕的或者吼吼的，用这些方法呢就是想自己早点往生，实际上就是一种变相自杀啊。这种的话其实是佛教里面特别遮止的，我们这个不欺心啊，真正的修行人的话这个心是很勇猛的，不可能越修越羸弱啊，就是说哎呀我不光轮回痛苦嘛，我还觉得轮回挺可待的，有这个可待的价值和意义，我还待得挺好的，我一光轮回痛苦的话，那就这个心就更加不堪能，觉得这个心呢就是很难受啊，都是一种苦受，我就丝毫的就是怎么说呢，就想哎早点离开，每天都生活在痛苦当中。其实这个都是修无常的一个阶段，其实修无常最终的验相并不是这样子的，修一个真实的这个无常修得好啊，或者菩提心修得好的大乘行者的话，他的心非常的坚强， 非常的这个坚韧，具有堪忍能力。他可以在这个基点之上的话，他是呢这个借用自己的侠满人生呢这个好好修道的。所以呢这个尊者就是这样讲嘛，说这个人生是很难得的，一旦失去万劫不复，所以不能够随便的说啊，真的就干脆就是啊走向死亡呢啊，是不是合理呢？其实这样的话就浪费了这个侠满人生。如果说你现在已经这个身心自在了，你完全对生死有把握，那你现在想走就走，如果没有立身的必要的话，那么你就走呢，就是其他的这个因缘度化众生也可以。那如果说自己都还没有这个对死亡有把握的话，那这个侠满难得的人生还是要依靠，比如说这个适当的饮食啊，或者是通过一些修行力啊，或者是通过这个保健的方面，或者是医药的方面来保护他，让他呢能够留存下来呢，以便于你有这个争取有这个时间，更多的时间来修行，来积累你临终有把握往生的这个机会，这个是有必要的。所以呢这些方面呢，其实真正讲分析起来的话，它里面都讲到了一个正见的问题。我们修行人要有一个正见，正见具足，你的修行才不会出偏，才不会做出一些过激的行为，然后让世人不能够理解，实际上又不符合真正修行人标准的这些行为都能够得到避免的。所以这是他讲的第三种。那么后面又说什么？可是呢，如果内心深处真正的能够升起一种死与不死的无所谓，我决定修行的观念，其实说什么呢？我到底这个早点死好，还是啊这个晚一点，还是不死好？这些想法其实对修行人来讲呢，就是不是他所执着的这个地方，他不是重点在这个方面去执着或者去分析啊，或者去考虑的，而是呢，就是这方面他不是牵挂的，他只是呢把握住他自己现在的当下。能够有修行的机会，他把握他做自己当下的每一个时间段，他自己心里面决心修法，决心在这个修行上面去串习，把这个文字上的法义变成自己心相续的东西的，这一点上，如果他具有这种的这个观念，那么永远也不会缺衣少食，从来也没有出现过修法者被饿死的先例啊。所以呢，这个世尊也曾说，纵然发生一藏身面粉兑换一藏身珍珠的饥荒，佛陀的追随者也不会缺衣乏食。那么在这个问题上面的话，我们要了解呢，就是说其实这个修行人不会是什么呢，因为这个修行的资粮缺乏而呢这个被迫的，就是啊我是不是我现在必须要去这个到世间上去怎么样去这个求钱啊，或者说等等这些啊。显现上面呢确实呢高僧大德他有些呢是当自己的这个闭关的过程当中，当自己的资粮没有的时候，他会下山化缘呢，会有这样的一些这个公案，是只有这种写法，但是呢跟这里面的话是不相违的，就是什么，他不会出现自己呢这个连化缘都化不到，然后呢以一种呢这个没有食物吃的情况下被饿死的这种如法的修行者，这个是从来不可能有，未来也不可能有，乃至于呢到那种用一袋这个面粉来换一藏身的这个珍珠啊，这个藏身的这个兑换的单位呢应该是底下有写啊，应该是什么一斤二两或者一斤三两左右吧，就是说用一斤面粉来换一斤珍珠的这种饥荒年代，就是到了粮食极度紧缺的时候的话，那么真正的佛的追随者，不是说形象性的这种追随者，真是如法的修行人的话，他都不会有被饿死的这个情况，这一点的话就是是可以保障的，可以保证的。所以呢意思是说什么呢，我们如果一个真正想修行的人，就不要去担忧自己以后没吃没喝，不要担心这个，然后呢就是担心自己以后没有着落怎么办，而在现在的话拼命的去积累财产啊，拼命的去这个积累自己银行里面的这个底数啊等等的，把这个时间就用在了这个积财的琐事上面，其实这个是不必要的。如果你是一个如法修行的人，你就不会缺衣少食，这一点是肯定的，不管是在家还是出家修行人是这样子的。那么诸位佛子菩萨们集资进账，也都是为了饶益遍满虚空界的一切众生。那么这一点的话，其实也是我们最后这一章节啊，这个特别要强调的一个发菩提心的问题。我们作为大乘行人，所有的集资进账，就是前面的这个修百自明清净罪障 和这里的修曼擦罗积累资粮，都是为了饶益变虚空界的众生而呢集资进账，不是为了自己。所以这里就是我前面第一堂课呢也是跟大家交流，因为那个地方上师也是提到过，发心一定要清净，这个发心是为了天边无际的友情都能够圆满资粮而获得解脱果位而进行积累曼擦罗，是这样的，修起曼擦罗是这样一个发心的目的，所以我们要调整发心。你在修的过程当中，你心里面要有一个欢喜心，因为你真正观想的是这个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的这个圣境，对吧？那么你供养的这个法呢，你通过这个，你如果是真正的这个观想的话，就是虽然你手里面可能抓的是这个米呀、啊、或者豆类，还有里面掺杂了少量的宝石混在一起的这个供养品，但是你观想的话都是这种广大的，我们前面不是说吗，三千大千世界所有的这种这个殊胜的供品，乃至于自己的这种身材受用，还有这个幸福快乐，这些都是有这种，只是米是一种代表性，一种表象啊，用这个方式呢来观想来做供养。这个前面的这几个关键点呢也要把握住。那么供养的话，实际上它的这个福德是很大的，如果你的发心越清净，那你这个供养的力量福德呢就这个愈加这个广大。这种广大的福德是为了什么？不是说光是为了自己的福报圆满，而是为了天边无际的众生都能够呢福德圆满，都能够福德圆满，然后以此呢都能够获得这个解脱这个获得并且获得究竟之佛果的，是为了这个利益而呢做如是的十万遍的曼擦罗的修法。我们要把自己的发心尽量的要调整到这个阶位，你心里面要显生这种欢喜心。如果这种这个调整心态，如果是前面的菩提心修的比较到位的话，后面这些都好做的，忏悔也好做，修曼擦罗也好做。你修的时候你就觉得，哎呀，我的这一次的这个曼擦罗比如说一次七堆的这个修法，我给多少无量的众生天边无际的友情都增长了广大的福德，你心里面会满心欢喜，他们会因为这些福德获得暂时的这个殊胜的这种安乐的果报，获得究竟的解脱的果报。你心里面圆到这些想法的时候，你都会感到无比快乐，你会有一种欢心悦意的修法，精进的去修集，觉得这种行为那我个人的这个行为真的是有意义的，不光是利益了我自己，而且利益了我周围我最亲爱的最执着的这些亲人，乃至于利益了我现在已经想不起来的曾经做过我这个真实的做过我父母的养育过我对我有极大恩德的这些老母友亲，我都对他们有饶益了，那你就会欢欢喜喜的去修集这个曼擦罗，这个是很殊胜的。这是又讲到这个菩提心的问题，要调整心态呢，要去发不用说呢承办自己现世的利益，即便是为了自利希求获得圆满正等觉果位，也根本不属于大乘道。这个道理在这里是讲的非常非常的这个明白了。我们仅仅是为了自利，就是自己就是想自己获得圆满正等觉的这个果位，以此为目的达到这个究竟果位呢，就到此为止了。其实呢自己的这个利众并不是说是真实的以利众为根本目的的话，那么其实你根本不是大乘道，只不过是什么呢，你学的是大乘法，你知道呢除了阿罗汉果之外还有一个比阿罗汉果更殊胜的佛果，你也想得到呢一劳永逸的最殊胜的佛果，因为在这个之上再没有可证达的了，这都已经到究竟了，但实际上就是你自己想求这个佛果而已。所以这一点呢实际上是在我在前面那个愿菩提心的章节里面跟大家详细分析了。我们很多修行人说是在发菩提心，其实都是为了自利圆满而在发菩提心，那个实际上的话走的不是大乘道，是小乘道，是这个小乘道，说的只是口头上呢就变成什么呢，这个发菩提心呢或者这个利众呢不是他的最终目的，而是他获得自利圆满的一个途径了，或者一个方便法了，成为这样的一个角色的话，那么其实上他走的根本不是大乘道，而是小乘的一种发心这个是我们自己要调整的，这个也在以前的愿心当中呢也是特别讲过的。我们在这一点华智仁波切呢已经这个很这个直接的把它说出来呢，就是道友们呢一定要自己好好的去反思，要去反观自心，要调整自己的心态，真正要去相合于大乘的这种利益他众的发心，那么你所修的法呢才属于大乘之功德，是这样的。所以呢无论是积累资粮还是尽除业障，都必须为一切众生的利益着想， 绝不能掺杂自私自利之心，这一点至关重要。这个我就不广讲，但是呢，这个就是大家也是要把它摘抄下来，或者说呢，把这一段好好的背下来。一定要知道，我们所有的修法啊，前面呢讲到这个窍诀说，集资进账、祈祷上师，这个就是圆满的一个修法了。依靠这两点可以获得呢成就。那么如果说这两点的修法呢，你掺杂了自私自利之发心，实际上呢，他走的就不是大乘道，而呢是这个小乘道。如果你能够落脚点上，真正的是啊，为了众生的这个利益而不掺杂自私之心的话，这才是大乘的核心的核心，乃至于密乘的核心，都在这个几点之上。否则的话，你修的是大乘法，但是因为发心跟不上的缘故，走的却是这个小乘之道啊，是这样子的。所以上师在这里又强调了一次说啊，发心乃非要身心为最重要的，这个原因也是在这里。我们在口头上发心，大家都会发，每天上课之前我也是呢，这个就是我们大家都发了啊，为了利益众生而听闻佛法，发了这个心。但是呢，真正心里面产生这个心有多大的分量呢？其实是很薄弱的。所以呢，并不是说啊、这个就是着急说为什么老是学前行，或者前行已经学了五六年了啊、这样子学下去什么时候才能结束呢？其实的话，如果自己的这个心产生不出来，给你给一个真正大圆满最殊胜的窍诀的话，你修不上去。看起来以前的这些公案说，那很多的修行人直接依靠这个大圆满马上就开悟了，那他的心也跟得上啊，他的福德深厚，信心纯净，他的这个前面的前卫的基础都已经打得非常牢固了。所以呢，依靠这种殊胜的法和上师的加持呢，直接就获得这个解脱，这点是有这个因缘起现。但是如果我们自己的基础都还没有打好，而呢单单依靠这种特别高深的大法想去修的话，也是很困难的，连小乘果都修不出来，又何况大乘的佛果呢？所以在这些这个前面的五加行的部分的话，一定要好好扎扎实实的去穿行，长年累月，不要老是想到一个期限，长年累月一生当中，以这个这个比较殷重的这种心呢，在这个方面着重去修习啊、即便是呢这个得到了一些正行修法的窍诀，那么前行法还是要这个同步去修，以这种方式呢来穿行，才有可能在自相学当中获得一些验相的。那么倘若如此修行，那么自己的利益以及今生的幸福安乐等不求也会自然获得啊、这个道理的话其实是特别殊胜的，如同呢点火的时候炊烟自然产生，播种青稞啊、这个叫什么禾节自然长出一样。为此呢，我们务必抛弃如毒般追求现实自私的自利的这种心。这一段啊，就从刚才那个所以啊，无论是积累资粮还是什么啊，还有这个前面说的，即便是为了自利希求圆满，正能觉果位，从这一段往下的话，最好呢，道友们能把它背下来。这个地方呢，后面这个倘若如此修行这一小段呢，讲到一个特别殊胜的道理，就是不求自得。关键是什么呢？我们求就得不到，如果你不求，你就会自然得到，但是那个时候你已经不求自利了。这里面是非常深深的一段教言，就是大乘法它实际上呢可以自然获得福报圆满和今生来世的幸福快乐。所以大乘修行人啊，真正的修入门的人，他是今生来世都是处在一个快乐，他只要是能够进入到这个门，就是什么门呢？我说的再直接一点，如果他相续中真正产生了比较真实的菩提心，而且能够护持这个菩提心增上啊不退，那么这个人就是可以这样说，快乐就开始了，以后永远不会消失，就是这样的。而且呢，相续中具有菩提心的这个人，福报开始自然圆满。但是那个时候他丝毫不求自己的福报，为什么呢？自相续当中真正有了菩提心，他心心念念都惦记众生。所以我们这些讲法啊，我只是会讲，但是自相续是极度缺乏的。但是呢，我们把这个讲法往上师那儿一对，马上就能对号入座，很容易对得上。上师的心里面心心念念就惦记的众生，自己的什么都不考虑，但是上师的福报圆满，然后名声地位圆满，然后呢弘法利生事业圆满，这还不光是今生的显现，生生世世都是如此，就是这样一个道理。但是那个时候是不求而得的，就是即便得到了，他心里没有丝毫的这个希求心了，是这样。我们是什么呢？有一些呢，这个就是有的时候有些人的思想比较复杂，看了这个道理呢，他会想到这个啊，那我一定要发菩提心，这样子的话最终我就能够得到这个，就是实际上他拐来拐去啊，拐到最后的目的还是想得到这些幸福安乐财务受用。那么如果你有这个心态，你去不掉，你就 得不到这个，就是不属于这个不求而得到的，或者就是什么得到了，但是你的最终目的呢，实际上还是依靠大乘法得到一个世间的财富，好可惜的。这个大乘法是可以带来成佛的，但是你只得到了一个三世愿的这么一个流露善根，享受几世以后也就没有了，因为最初的发心或者自己真正的执着点还是落在这个地方。那最终感召的果报，也就是你成了一个世间具有这个福报的这么一个人，享受完了也就完了，就没有了，它留存不到再往后，就是这样一个结果。所以对于这个方面呢，这是菩提心特别殊胜的，就是主要是呢，这我们就是讲修行法，那么这个不是说是在理论上面啊，怎么样去推证啊等等的，关键道理懂得之后呢，需要在自己相续中真正的去串习，这个菩提心真正也在自相续当中开始产生，越来越纯净，而且开始稳固的时候呢，你丝毫都没有想求自己的利益了，一心利他。但是那个时候呢，你的福德会自然呢不求而得。所以就像什么，你点火，这个我们呢主要的目的是想依靠火呢，就是啊起到这个温热温暖呢或者烧水的作用，但它的烟呢是不求自得的，我们没有想要烟，但它自然就有了。然后呢，这个我们种这个青稞，我们最终是想得到青稞的果实，也就是利他的这个果实，但是呢它这个稻杆，这个青稞的杆，青稞的这个杆子，你是没有想求它，没有想要它，但它自然就具足了。也就是指的我们真正的大乘行人，如果说这个利他心修起来，我们最终的这个目标，或做任何这个发心的目标，都是为了能够利益他众。当你这个发心具足的时候呢，自利方面的功德你一点都没有想要它，但它自然就会具足了，是这样一个道理啊。这一段很殊胜，所以无论如何，我们从这些教言上，其实这种教言呢有助于帮助我们打破这个求自利的心的。所以呢，就是应该要务必呢要舍弃如毒般，尤其从大乘的角度来讲，自利之心就像毒药一样啊，如毒一般的追求现实自利的这个心态呢一定要舍弃。当你这个心态舍弃的话，其实你很多的修法，很多的修行自然就圆满，很多的功德也就自然圆满了，是这样一个道理啊。那就今天讲到这里啊，下面呢我们把今天文思的善根以及三十一切凡圣所造的清净善根全部随喜而不觉回向，愿自他一切有情都能够成就究竟的解脱果位。所能得一团加热巴尼多内尼比扎南潘谢将杰嘎那吉瓦隆彻巴依遮比策利卓瓦卓瓦修文殊师利勇门直不现回心亦不染，我今回向诸善根，随彼一切常修学三世诸佛所称谈如是最深诸大愿。我今回向诸善根，为得普现殊胜心，生生世世不离时，恒时享用生法乐，圆满地道功德已，唯愿速得金刚智。阿弥陀佛，大家再见。